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是来到约书亚记的第七章，刚刚念的部分的经文哈。我们知道在这个之前哈，在一到六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哈，几乎怎么样？几乎是一帆风顺，对不对？啊，虽然每一个关都是大难关了哈，特别是从这个军事上的角度来说，哈是如此。许多不可能的事情呢，在神的面前都变成可能了哈。你可以看到上百万的大军哈，能够怎么样一下子就过了这约旦河，啊，然后又看到这个坚固的耶利哥城墙呢，一下子倒塌了，七天的时间，以色列人几乎不用做什么事情就完成了啊，所以都不用做啊。到了今天第七章，以色列人所面对的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城市哈，叫做艾，艾草的艾啊，一种草类嘛，艾草艾。照理说这不会是什么大的问题，对不对？小菜一碟啊，以色列人应该怎么样可以轻松就可以搞定了才对的啊。但是就在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艾城呢，以色列人怎么样踢到铁板了，踢到铁板了。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以后的第二仗，这是他们第一次打败仗，要在这地方。然后呢，我们要看从当中我们可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对我们有什么样应用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第七章的第一节，第七章第一节这边，第一节整个第七章第一节一开始他就把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交代得非常清楚了，然后从第二节以后他才开始慢慢展开到底在爱城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在这第一节里面呢，他讲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这是第一件事情。待会儿就是耶和华怒气发作嘛，我们先来看这第一件事情，亚干取了这个当灭的物，亚干这个人就是今天的主角，等一下呢，我们就看到他，可以知道说他和他的家人，很贪婪，取了这个当灭的物，结果他们一家失败呢，就导致了这整个的以色列人的失败，这场仗就打了败仗了，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看一下这个图片，这是一个图片，说明了中间这个人就亚干，两边就是他的家人，亚干在这边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在中间在他帐篷的地上挖了一个洞，然后呢他脱了一件衣服，这很漂亮的一件衣服藏在那个洞里面，他两边的家人呢帮助他做这件事情，这个就是今天故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亚干这个人。好，我们继续来看，有这个图形，我们放在脑海里面比较容易记，好，什么叫当灭的物呢？我们要看一下，当灭的物在希伯来文里面，这当灭的物是怎么样？是一个字，是一个字。那这个字呢，在第六章两周之前呢就已经出现了，那当时我们没有解释，是留到今天，因为到了第七章以后呢，这个字在第七章里面总共出现了七次，出现了七次，所以可想而知，这一定是重点中的重点。要读第七章要能够明白的话，这个当灭的物一定要了解的，那这一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它有正反两方面意思，我们中文圣经有的时候把它翻成奉献，在有些地方，那在这边呢我们都把它翻成当灭的物，但是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它是两方面意思都有的，有些圣经的翻译呢就是像英文的话，这里就不是翻译成当灭的物，而是把它翻译成像 devoted things， 也就是说奉献的东西，所以正面的意思呢非常好理解了，对不对？什么是奉献呢？当然是把东西奉献给神嘛，这叫奉献。那反面的意思呢，要毁灭，这是什么意思呢？从反面的意思来讲，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呢，当他把这神所看为的某个很邪恶的东西，不好的东西，他就怎么样，就把它给毁灭掉，他不想要贪心把它据为己有的话，这个东西这个行为就把 就被神看作是一种奉献。大家明白的意思吗？当神看为不好的东西，虽然很值钱，但你不要它，你不想要，因为自己贪心把它占为己有。这个时候呢，在神的角度啊，你帮它销毁掉的时候，从神的角度来看，你就是在做奉献了啊。比方说，一个初信主的人啊，我们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形。初信主的人在信主以前，他可能到庙里面啊，到某庙里面。请回来的，花了很多钱请回来的符、这个叫什么符咒，有没有庙里面的符咒，或者是请回来的一个偶像啊，那上面是金银，所以一个啊可能很值钱很值钱的用金银做的一个偶像，这个都算是当灭之物啊。又比如说啊，基督徒喽啊，基督徒私自收藏一些跟我们这个基督徒身份不合的一些东西啊，比如像色情的杂志这一类的啊，也是用很贵花很多钱去买的，这些都属于当灭的物啊。甚至是也有一些东西呢，在家里面给我们带来这种过度的娱乐，有没有啊？娱乐不是不可以，但是有过度了啊，这些都属于当灭的物啊。那么当我们在神面前悔改的时候呢，把这些东西给销毁掉，把这些东西销毁掉，不再去拥有它的时候，那么我们这样的行为呢，在神来看就是一种奉献的一种行为，就是这个字所表达的意思哈。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保守我们自己，单单为了神的缘故，愿意做讨他喜悦的事情，这样就是一种奉献哈，就是一种分别为圣啊，就是一种分别为圣。我们如果拥有这些当灭的物，弟兄姊妹，不管你信主还不信主的啊，在这当中就应该尽快的把它给销毁掉啊，不要觉得可惜啊。然后我们前一阵子一位弟兄刚信主啊，一堆的烟怎么办呢？香烟啊，不要，千万不要再转送别人。如果你认为不好啊，就不要再转送给别人，让他发挥那剩余的价值啊，这样都不对的啊。就是把它给销毁掉。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把它销毁掉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奉献，就是一种奉献。好，我们来看下一节啊，这第一节的第二部分啊，耶和华的怒气呢，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了啊，以色列发作啊。刚刚讲到说这个亚干，对，上半部讲到亚干他偷了这个当灭的物啊。神是曾经透过约书亚啊，在第六章我们看到，是吩咐以色列人攻打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呢，之后不可以取任何的当灭之物，啊，也就是说耶利哥城内以内的那些财物，啊，财物只有金银这些东西可以留下来为圣殿所使用，其他任何财物啊，在这个城市里面，神定规说这是当灭的物。这不是一个定，一定是如此的啊！你可以看到，在别的城市，神有的时候说哪些东西可以用的啊，所以 case by case， 一个城市和一个城市不一样。但是呢，在耶利哥城这里，神是把这些东西当作是当灭的物，所以以色列人在这边就有责任，拿到这些东西是要把它销毁掉的啊。但是呢，亚干呢，他因为抵挡不住自己的诱惑啊。这些东西对自己的诱惑呢，就私自的偷偷的藏了一些财物啊。那神怎么回应呢？啊，这里说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这句话我们要好好仔细想一下啊。一位慈爱的神也会发怒吗？会不会啊？一位慈爱的神会不会发怒啊？当然会啊。耶稣就是最好的例子。因为耶稣是神，活在我们人类当中历史30多年啊，33年，耶稣给我们的印象是什么呢？他始终是怎么样，柔和谦卑，对不对？但耶稣也曾经发怒过，只是我们要特别留意哈，神的发怒和人的发怒基本上有很大很大差别哈。我们不能说因为神发怒，说我也可以发怒，绝对不是这样的哈。我们要特别留意这当中差别在哪里。因为神是怎么样，神是无所不知，神也是无所不能的神，所以世界上任何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对神来说是一个意外。 我们常说有个意外，但对神来讲没有什么意外的。对于每一件事情来说，神就早都已经知道了，在这创造宇宙万物之前他就知道了，而且这也完全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神的允许范围之内的。所以神的愤怒啊，他绝对不是像人一样，有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对不对？突然发生，然后我们是意外，怎么这个他的反应怎么这样，然后我就生气了啊，是不是？然后我就发怒了，这是我们人。但这个呢，所以我们就控制不住我们自己的脾气了，好，发怒了。但是这绝对不是神，神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他完全知道一切事情的发生，而且他允许这些事情发生。所以他发怒是什么意思呢？所以神学家在这边就给他一个名称，叫做拟人法。拟人法，也就是说圣经是使用了人可以理解的这样子的用语，比如说神生气啊，或神非常喜悦啊，用这种人可以理解的方式呢，去尽量去描述神的一种情感，去尽量去接近。但是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这当中还是有很大的本质上的差异的啊。所以好，亚干就在这边偷窃了当灭的物，说神生气了，神生气了。那他怎么回应呢？神在这边就选择了缄默，神选择缄默，他就不再说话了。所以我们从可以，你如果读这个约书亚记一章到六章，前面六章从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开始，然后在河东呢，还要以色列人在那边做了很多预备，对不起，河西，从河东过到河西，在河西做了很多预备的工作，然后最后攻打耶利哥城。你有没有注意到每一个步骤啊，神都怎么样小谕以色列人要做这个做那个，神是不断在说话的，神不断地告诉以色列你该做什么事情，清清楚楚的指示，教导他们怎么样打这场打仗，这些还有一些细节，这都很清楚。但是到了第七章这一章，神的怒气发作，说怒气的怒气，这怒气一旦发作的时候呢，神就开始保持缄默了，就任凭以色列人自己去打仗，没有任何指示。你可以看到没有任何指示，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以色列人是他自己怎么打仗的。给神没讲话，那我就自己打了，所以这第七章第三节这边开始，所以呢，这个时候约书亚他就派了一些探子去打听这个爱城的情形。爱城是个很小的城市，那这些探子回来以后就说，我就跟约书亚回报，这个爱城里面的人很少，下一章知道大概一万多人，所以怎么样，大概军人也不是很多，所以只要两三千个人去打就够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这边的态度，这些探子们的态度，他们觉得这一场仗是可以轻松搞定的，一个小都市不需要劳师动众，他们自己已经可以打赢了，也不需要去麻烦神。那么约书亚收到这个报告以后，前线来报告，他怎么做呢？其实这是一个灾难的开始了，本来约书亚在这边他是有机会可以阻挡这个灾难的发生的，他只要怎么样花时间向神祷告，花时间在神面前求问他该要怎么做，非常小心的听神的指示的话，就可以从神那边得到指示的。但很可惜约书亚这边没有这样做，他就相信了这探子的回报的信息，真的只派了两三千人就去攻打这个小小的一个爱城。是的，从人的角度来讲，约书亚在这边所做的是对的，因为从军事的角度来讲，两三千人应该是够的，不必这样劳师动众，这是对的。但是圣经里面也有讲一句话，圣经里面有讲过一句话，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以色列人打了仗，在这边打仗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乃是一场属灵的战争。战争的目的，我们在读这里面 杀人证的目的不是只是单单让以色列人进到一个迦南地，然后在那边吃喝玩乐，在那边可以过一辈子的好日子，这绝对不是目的。这一场的战争目的，次要的目的是为了要审判，审判这个迦南人，但是一个更主要的目的是什么？这场战争最主要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救赎，就是为了要救赎。救赎是为了在迦南地在这边最后能够完成圣经，然后呢耶稣也要在迦南地这个地方怎么样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拯救全人类，教会也要从迦南地这块地方开始怎样向普世来发展啊。所以这不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乃是一场属灵的战争啊。这里面牵扯到的是一个神永恒的目的啊，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这一场战争是神所推动的一场战争，但是呢，神在这当中是有他自己的永恒的一个救赎的目的，是为了救赎人类而发动的一场战争，这我们需要了解啊。那么现在以色列他怎么样？凭着自己的这个判断呢，派了两三千人去打一个小城啊，叫爱城。他们胜算本来是非常非常大的啊，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这是一场怎么样属灵的战争，他们一定打不赢的了。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发怒了，神已经不站在他们这边了。当神不站在他们这边的时候，再小的一个敌人，再觉得怎么样可以轻而易举能够打胜敌人，最后他们以色列一定是打不过的，一定会失败的啊。所以果然，我们来看第六节啊，其中第六节，果然呢，他们这两三千人啊，本来想要轻松搞定的啊，然后打败艾城，却在敌人面前怎么样，就打了一场败仗，就这样下来了哈、啊，被打败了。然后呢，当中呢，他们还死了一些人哈、啊，怎么办？所以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这些长老们哈、啊，他们在一起。这个时候他们才知道问题非常严重了，他们小看了爱神这个地方了，他们就在神的面前怎么样撕碎衣服，怎么样，衣服很贵嘛，撕碎衣服，然后把这灰尘怎么样撒在这个头上啊，这是以色列人两种表达这种悲哀的那种方式，就非常悲哀，他们不知道不明白为什么打了这场败仗，所以他们回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当中一定有属灵上的原因，是无法用这个军事的角度来去解释的一件现象啊。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啊，非常好的榜样。其实我们都不是完全人，对不对？我们基督徒也都很不完全，我们常常都是判断会失误的啊。我们常常就像这以色列人一样啊，小事情自己来，大事情才去求问神，是不是这样？小事情自己来，不麻烦神啊。结果我们因为没有怎么样求问神，没有依靠神，没有常常来亲近神，结果在一些小事情上，我们可能就吃亏了啊，就遇到一些挫折。那这个时候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啊，要继续去做这做错的事情。赶紧的啊，回到神面前来求问神，看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很多事情不是世界上的事情，很多事情是背后有属灵上原因的，所以我们要回来求神啊，求问神，看看到底我这个人在神面前哪里出了问题啊。所以约书亚和这些长老们啊，他们错了第一次，他们不应该轻敌的，最重要是他们不应该没有去求问神的。结果他们其实攻打了这个他们认为可以轻而易举可以打下来的爱城，是他们第一次的错。但是打了败仗以后呢，至少啊，约书亚和这些长老们做了一件对的事情，就是他们回来怎么样求问神，这是好的，这是对的，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榜样的啊。所以他们就在神面前问说，为什么打了败仗啊？他们不是说两三千人不够，我们派一万人他去总可以把他打下来，他没有这样做，他回到神面前来求问神啊。我们继续来看这一段经文啊。所以他们有了这样一个求问神的态度以后，神怎么做呢？神就回答他们，他们为什么在爱城这个地方打败仗。 神告诉他们说，这是因为以色列人犯罪，然后在那个耶利哥城那里呢，怎么样取了当灭的物。神曾经告诉他们，你不能拿的。那么我们如果往第七章往下面读的时候，我们知道是谁拿了这个当灭的物呢？其实只有一家人，只有一家人，就亚干这一家人，是一家人拿了这些当灭物。有没有刚刚那个 图画有没有？有没有在我们脑海里面？就是那一家人，一家人怎么样是不可能怎么样单独一个人干坏事的。所以亚干做这件事情呢，他一定是得到全家人的协助的，甚至包庇的，所以是他们一家人做这些事情。我们特别要留意，在这边神是怎样，是说谁犯了罪？是以色列人。神是把这个责任怎么样归在整个以色列人，是要所有的以色列人来承担这个责任的。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其实这里圣经教导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不管是以色列人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或者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我们是圣约的一个群体，我们跟神立约，然后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是紧紧的相连在一起的。弟兄姊妹，我们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有血缘关系，属灵的血缘关系。我们不是怎么样单独的去寻求金钱，追求金钱，不是如此的啊。罪在这当中是有怎么样，是有传染性，它是有传染性。亚干的罪啊，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就像发酵一样啊，最后整个面团会怎么样，都会发起来的。这里神所要对付的罪，不是亚干一个人的罪，乃是怎么样一个团体的罪，还不是亚干一个人，单单一个人。神要所有人都来面对这个罪。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神若不这样做，将来还会有第二个亚干、第三个亚干、第四个亚干，有更多亚干会陆续的出现的。结果神的百姓在这当中最后就丧失这属灵的能力呢，就到处都会去打败仗了。所以局部来说，从局部来说，我们只的确觉得说这就是亚干一家人的事情，是现在的一个问题。但神不是这样看的，神看到的是什么？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问题，而且是将来的问题。局部上来讲是亚干一家的问题，但是神看到是更远的，或更广的，是整个以色列人未来的一个问题。神要在这当中所解决的是许许多多的未来的亚干。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的看到和我们的看到不一样，所以他的做法有时候不能理解，不能理解。好，神就让以色列知道这个真正属灵上原因在哪里。以色列为什么在埃及打败仗？属灵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取了怎么样当灭的物。所以神这个时候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自洁，自洁，然后呢把当灭的物除掉，也就是要把罪给除掉。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以色列又回到原点了，又回到原点了，还记得吗？当他们在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是在约旦河旁边先住个三天的，等候过河。那个时候约书亚告诉他们百姓说，你们要自洁，你们要自洁。甚至约书亚自己本人也是需要自洁的。当神向约书亚显现的时候，用肉身向他显现，以耶和华军队元帅的身份来向他显现的时候，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要约书亚怎么样把脚上的鞋脱下来。为什么？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有没有？所以耶稣要照着神所做的把脚上鞋子脱下来，所以这块地方是圣洁的。我们亲近神的人必须要圣洁，所以耶稣要也需要自洁，这样他才能够来亲近神的。可见对于神的百姓来说，圣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神再次提醒以色列人说，你们要自洁，要把自己给分别为圣出来，而且要把当灭的物照着神的吩咐，当神说这是当灭的物的时候，就不要问为什么了，就把它给奉献出来， 怎么把这些当面物奉献出来呢？就把它销毁掉，不要觉得可惜，然后还想要把它保留下来。如果不把这当面的物除掉呢，神就不与他们同在了。神说我不跟你在一起了，不跟你们在一起了。我们有没有记得在第一章的时候，神好几次跟约书亚讲什么？刚强壮胆，还有呢？还有谨守遵行神的律法，有没有？谨守遵行神律法，如果这样，我就与你同在，有没有？所以这是在第一章里面讲的。所以神到底会不会与我们这些人在一起呢？这个和我们愿不愿意听他的话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是直接关系的。神的同在是所有神所赐福当中的最宝贵的福气。我们不是只是单单要说神啊，你今天给我这个好工作啊，今天你给我好儿女啊，今天给我好婚姻啊，好，这些当然都是很美好的，好房子好车子这些都是好的，但是神所赐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是什么？是什么？就是神自己啊。神自己才是那最宝贵的礼物，不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把他自己给了我们，生命给了我们，这才是真正最宝贵最宝贵的礼物啊！要远远超过他给我们的好的家庭、好的工作、好的房子、好的车子这些，是不是？是神的同在比任何神可以给我们的福气来得更大更宝贵。有神就胜过了一切，胜得万有，胜过了整个世界。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保守自己使我们始终活在神的同在里面呢？这就跟我们愿不愿意听从神的话是非常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我们到底愿不愿意听神的话，好叫怎么样神与我们同在，这点呢就考验了我们到底我们有多么真实的觉得说神有与我们宝贵。如果我们觉得神很宝贵，我们就愿意牺牲一切来听他的话，那这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但是如果我们只是 嘴上说说而已，我觉得神的同在 很宝贵啊，但一讲到说要牺牲一点点好东西不要拿，比如这样讲，那就不愿意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真正认为哪一个比较重要？是东西比较重要呢，还是神的同在比较重要？这当中就是一个很好的考验所以神这里告诉以色列人，要得到这宝贵的应许，神的同在就需要除掉他们当中这个当灭的物，这样神与人之间 的那个关系就可以得到恢复了就可以得到恢复了。这就好像什么？这就好像夫妻一样，是不是？如果其中一个人在背地里面干了一些坏事隐藏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夫妻之间这样的夫妻的关系必定会受到毁坏的，所以他受到破坏的。虽然一方可能他隐藏自己不让另外一方知道，但是终端实际上关系已经被破坏了，因为至少有一个人已经知道了，对不对？做坏事那个人他就知道了，关系已经怎么样损坏了。也许人可以怎么样骗得了自己的配偶，但是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样的秘密可以瞒得住神的。所以以色列人偷窃这个当灭的物不听神的话，这样就已经伤害了他们和这个神之间关系。这个时候神的同在就不明显了，对不对？我们刚刚说从第七章开始以后呢，神怎么样就开始不说话了，缄默了，不再晓谕以色列人就像那个以利的时代，大家记得吗？以利的时代，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神不再向以色列说话了，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现在呢，百姓要与神重新和好，就需要怎么样重新的去听神的话，把那当灭的物呢除掉除掉。那么怎么除掉呢？我们再来看第十四节，怎么除掉呢？那就要找出那个人对不对？找出神知道是哪一个人做的事情，神知道嘛，对不对？他当然知道这是亚干做的事情，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他不但知道是亚干干的这件事情， 而且他也知道说将来还有哪些亚干可能会出现。所以我们这边强调的，神在这样处理这件事情的方式是面对整个整体的，不是面对亚干一个人而已。所以神就没有直接啊把亚干叫出来说，你看就是你做了这个事情，他不是这样，他是让所有人都参与在这当中。所以他怎么做，他有顺序的，他先把十二个支派的人找来啊，可能派一个代表，每个支派派一些代表过来，然后在这当中呢再取出这个犹大，是犹大这个支派的，然后犹大支派再从他所有宗族里面很多的宗族都派出代表来，然后最后取了其中一个宗族啊，宗族之后呢，取出那个宗族以后，又把他所有的很多很多家室，一家一家的家室叫出来，最后在这家室里面找到一个家室，这样一个一个下去，最后在这个家室里面一个丁一个一个的人丁给找出来，从一个大单位到一个小单位，按照这个程序，最后找出了这个亚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个程序啊是非常痛苦的啊，非常痛苦。因为亚干一个人犯的罪呢，一个家犯的罪，也可能是啊将来众人所犯的罪呢，神的家就在这当中需要经历这样一个痛苦的程序，好叫大家知道这犯罪的结果啊后果有多大。在新约里面也有个非常类似的例子，大家知道吗？跟这个例子非常相近的，相近的，就是那七哄圣灵的亚拿尼亚，有没有？七哄圣灵亚拿尼亚，结果我们知道亚干和那个新约那个亚拿尼亚都是一样啊，就受到神的审判啊，就死在众人的面前，就死在众人面前了。他们为什么要受到如此严厉的对待啊？受到如此严厉的刑罚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大家要清楚的啊，就是亚干，旧约的亚干和新约的那个亚拿尼亚啊，他们分别是处在旧约和新约国度要开展的那个起点，国度开展的一个起点啊。亚干是以色列人现在要进入到迦南啊，开始要在迦南地建立神的国啊，建立这以色列国在那边开始的。亚拿尼亚呢，他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那时候教会开始要发展，成为一个普世的一个教会。所以在这两个国度开展的起点的时候呢，有一个特征是什么？有一个特征就是神的神迹奇事啊，特别的显明。神的神迹奇事特别的显明啊，为了要显明一些神特别的作为啊，所以这两个人他们曾经亲眼呀看到很多的神迹奇事，看到神的大能的彰显，但结果怎么样？他们居然敢去怎么样试探神，他们的罪就在这边就显得非常严重了啊！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话，我们觉得说神严厉啊，神怎么干了一件坏事，我们今天还干了更多啊？神怎么会这个样子？我们需要了解的背景。所以神的国度一开始的时候，在这非常关键的时候啊，神就用一个极重的刑罚啊，立刻去怎么样制止了这种严重的罪，才不让怎么样，才避免了教啊，从像罪教一样发了起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时期的一个非常的做法，这也是提醒我们啊，我们向着神，当要怀着何等敬畏的心啊，不要去试探神啊，不可以马虎啊去试探神，想说我又犯一点小小的错，大概神也不会怎么样啊，这就是在试探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好，我们继续来看亚干他承认他拿了哪些东西呢？七章二十一节，亚干在这边他说他拿了金子，他拿了银子，还有一件非常值钱的衣服，就是这三样东西，金子银子和衣服。你就觉得奇怪，衣服有什么？我们现在衣服对满屋都是衣服，但在那个时代衣服是很值钱的东西啊，那个时代衣服可能就我们现在车子一样啊，一家几台车子，他们那一个人大概几件衣服一样啊。所以金子银子呢都是要怎么样，要奉献到神的库里面的 耶利哥城找到这些金子银子是要将来要建造圣殿来使用的啊。那衣服呢，神就说那是当灭的物。耶利哥城所找到这些衣服啊，是当灭的物，应当要销毁的啊。所以我们刚刚说过啊，当灭的物那个原文那个字呢，它有两层意思啊，就是奉献和毁灭，这两个好像听起来没有什么相关性的啊，但它就是这个意思啊，有两层意思。金子和银子是要拿出来奉献的啊，交给神的圣殿来使用的，但衣服呢是要毁灭的。但这两个呢都是一种奉献。当这一些人看到那么漂亮的衣服烧掉，听神的话烧掉，这就是一种奉献。两个都是奉献，只是处理的方式不一样而已啊。但亚干却因为怎么样，心里面贪心哦，就把这几样金子银子还有衣服呢就占为己有了啊。所以最后亚干的下场是怎么样，你继续往下读。继续往下读的时候，你知道神最后怎么样，就让众人拿石头把亚干给打死了，就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连他的死刑啊都是要许多人去参与的，不只是这一边所讲的，刚刚所讲的，从这个支派到宗族啊，到这个家世到人丁这样来去找出这个人来，而且甚至他的死刑呢最后是众人来执行的。这就是对以色列人的一个警告，作为一个团体，千万不可以像亚干一样落到人的贪恋里面，贪心里面取了当灭的物。如果神的百姓一个又一个亚干出来了，被这些贪心所胜过的话，那最后整个城整个群体这圣约的群体呢，他将会失去他见证的能力，最后的结果就是他到处都会打败仗，因为征战是属灵的一个征战，神不与以色列同在的话，以色列人就全部都要打败仗了。这就是今天的经文，大概故事就是这样。亚干这个例子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呢？我们现在就要思想，亚干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那么久以前的人，3000多年以前的人，他的例子怎么样应用到我们今天的世界呢？亚干的失败是失败在哪里啊？
这边有没有谈爱？有没有谈爱？
失败在贪心上面，失败在这个贪婪上面。特别是亚干想要得到神旨意之外的东西，亚干想要得到神禁止他去拿的东西，这就是贪婪贪心了这样子。这个贪婪其实跟什么很像？跟什么很像？是不是跟夏娃的贪婪很像？是同一个类型的，夏娃也是如此的所以我们就用两个中国字来讲讲来复习一下关于夏娃的故事这个是什么字？禁止的禁，对不对？这里面有几棵树呢？在上面两棵树嘛底下有个指示的指示这就非常像在伊甸园所发生的故事，对不对？在神所创造的这个美好的伊甸园里面呢，有许许多多的树木，上面长了各样的蔬果都非常又美丽又好看，又可以做食物来吃。所以亚当夏娃其实神是给他们最好的。在这个众多的树木当中，神选了两棵树做代表，这两棵树特别突出，一个就是生命树，另外一个就是分别善恶树，神的心意是说，亚当夏娃，你吃所有树都可以，上面果子，包括这怎么样？包括这个生命树上果子，你都可以吃的，它只有一棵你不能吃，那就是分别善恶树上果子。所以中国字这个禁止的禁说明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一个禁令，任何树上果子你都可以吃，包括生命树上的果子，但是神禁止亚当夏娃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个禁令无非就是要告诉亚当夏娃一件事情，神是给人类怎么样充分的自由和丰富的，非常充分丰富，人可以在这其中尽情的享受 它果子又好看，而不是只好吃而已，还要把它做得很好看。所以神人可以在神面前尽情的享受一切神所赐的自由与丰富，但是这里面要有一个界限，就是那个分别上树上的那个果子所代表，神故意在这当中设一个界限，要叫人能够遵守神的一个界限。一旦吃了禁果以后呢，就越过了这界限，这就是罪的开始了。这是圣经的故事啊，是罪的开始。这就代表人怎么样，已经开始决定说我不听神的了，我要走自己的道路了。这个罪呢，就开始啊，从个小罪开始，吃一个果子而已，就开始会慢慢发展，越来越严重，直到我们怎么样，最后怎么样，离弃神，抵挡神，甚至憎恶神的地步。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果，就这样。所以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很清楚了啊。另外一个字啊，这就是中国字的贪婪的婪啊。贪婪的婪还是那两棵树啊，那底下有一个谁啊，底下就有夏娃，对不对？夏娃他在所有的果子他都可以吃，甚至可以吃那生命树上的果子的，最后他还贪婪，不觉得满足，他决定要去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啊。这个就是亚干的写照。亚干和夏娃，我刚才说亚干和亚拿尼亚，现在讲亚干和夏娃，他同样的都落到了这个贪婪里面。亚干这个人本来是大好前途的，是不是？他看过什么约旦河的神迹？弟兄姊妹，你有看过约旦河神迹吗？没有嘛，对不对？亚干是看过约旦河神迹的人呢，他也看到耶利哥城就这样塌下来的城墙，他是看过神迹人的，他知道这个神是与以色列同在，包括他在内的，他的前途真是大好的前途。他在这个迦南美地，神是应许每一个以色列人将来都可以得到一份产业的，对不对？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神与他同在，很难想象他还是不满足。约旦河神迹、耶利哥城的这个神迹，亚干都等于白看了，看了他没有进到他脑海里面啊。他居然藐视神的禁令呢，把那当灭的物给私藏起来，藏起来，他要走自己的道路，他以为他可以躲过神，神看不到他，所以最后刑罚就落在他的身上了。所以我们今天阅读这一篇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样应用呢？一个教会的复兴从哪里开始？大家知道吗？教会要怎么样复兴？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是教会是一个圣约的群体，是一个整体。一个教会要怎么样复兴啊？从哪里复兴？从个人复兴开始。如果我们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复兴起来，我们当中这个亚干的因素呢越来越多抛掉的话，教会就会复兴起来的。在这条复兴的道路上面，我们每一个人啊，包括我在内，或多或少我们都有亚干的影子在我们身上。我们私藏了一些当灭物，我们私藏一些当灭物，也就是那些神禁止我们所拥有的，但是我们却不信的，想要偷偷拥有的那些东西。这个当灭物很可能藏在哪里啊？藏在哪里？就藏在自己的家里。你没有看到那幅图画，一开始看到 那张图画，亚干是把这个当灭物藏在哪里？藏在他住的帐篷里面，对不对？地上挖个洞，就藏在他的家里面，就藏在他的家里面。家里很可能正是我们隐藏这个私藏这个当灭之物的地方，非常明显，对不对？因为在工作场合我们敢不敢做坏事？我们只能拼命工作，对不对？在教会也是一样，我们都非常的好，我们来教会聚会不会干坏事，都不会，对不对？但是就在家里面，家里面门一关起来，没有看见，我们可能就会怎么样，被引诱去犯罪了。而且时间很长，机会也很多，在家里面。事实上，家里是成为基督徒最有可能犯罪的一个地方，可以这样讲。 家里面那里藏着什么样当灭的物呢？只有我们知道，还有谁知道？神也知道。所以教会要复兴起来，就是要从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复兴。当一个家庭一个家庭越来越少掉那些亚干的影子，当每一个家庭都愿意起来，越来越追求金钱的时候，这时候教会就会怎么样？就会复兴起来了，就会复兴起来了。所以我们八月份啊，我们八月份的讲台哈，一共有四周啊，八月份加七月嘛哈，第一周，八月份讲台是一个专题式的哈，主题是围绕在夫妻关系上面，围绕在夫妻关系上，夫妻关系上，让我们在八月份的时候呢，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如何哈，让夫妻彼此之间能够维持那种属灵的关系、好的关系、健康的关系。这是每个家庭都要做的啊！如果有破口，在家庭里面有破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去堵住那个破口，让夫妻呢关系能够恢复到健康又属灵，这样子这个家庭复兴了，一个一个家庭复兴以后，教会就复兴起来。所以在这其中哈，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都需要去认真的去寻求。找到我们家里面有没有什么当灭的物，当灭的物，那些让我们犯罪跌倒的东西，让我们无法经历到神的同在的东西，让我们无法经历到复兴的东西，让我们能够下定决心怎么样，要把这些当灭的物给除掉。如果我们真的觉得很软弱，没有办法除掉的话，我们怎么样，就向神来呼求，向神来呼求，求神来帮助我们，要下定这个决心，要把我们心中在我们家庭里面隐藏的那些当灭的物给除掉啊！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才能经历那复兴，然后才能够恢复与神的关系。最后呢，我们才能够真正享受神的丰富的同在啊！所以贪婪就是怎么样？就是贪心得到我们不该拥有的东西，贪心得到那个在神以外的东西，贪心得到神所禁止我们的东西。比如婚外情，对不对？神所创造的性关系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东西，可神的范围啊，就是在婚姻，在婚姻以内，在婚姻之外的那性关系，再好的结果都是破坏了怎么样？都是罪，破坏了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也破坏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最后呢，我想用这张投影片来结束今天的主题。神的同在，那是神啊！神要把同在赏赐给我们，我们是什么？我们就要自洁，除掉那个当灭的物啊！这两个是怎么样？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啊，也是一个循环的关系的，可以越来越好，也可以越来越坏啊！所以，当我们越与神同在的时候，就越有能力可以自洁。当我们越能够自洁的时候，想反过来呢，我们就越多的去经历神的同在，这是良性循环，会越来越好的。但是也可以走到恶性循环，越来越不好，越来越远离神，这都是可能。所以但愿我们，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心愿啊，让我们打定主意，怎么样要自洁，除掉当灭的物啊，在家庭里面，特别在家庭里面，在我们心里面，不要像亚干一样啊，亚干以为他所做的事情神不知道，但是我们在家里面所做每一件事情神都知道啊。所以当我们打定这样的主意，要自洁，把那当灭的物给除掉的时候，我们是怎样，一定可以享受这主的同在。这应该是每一位我们弟兄姊妹都曾经有过的经历，是不是？在我信主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也是把很多当灭的物给丢掉。我感受到那种美好的感觉，我当我愿意这样下定决心把这些东西丢掉的时候，哇，神的同在，神的好像常常跟我们在一起，非常非常亲密啊，那种经验是非常非常美好的。我相信我们每位基督徒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做对的事情的时候，神的赏赐也就大的，特别是他把他的同在也赏赐给我。我们每次这样做的时候， 他就把他丰富同在赏给我们，去保守里面那个心怀意念啊，让我们怎么样可以跟他更加亲密，这是神的一个赐福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以雅干今天雅干为我们的警惕啊，这是一个警惕啊，不要贪心得到那些不该得的东西，不要看那些我们不应该看的东西，不要去想那些我们不该想的东西，这样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神的再一次的复兴在我们心里面。我相信我们每位弟兄姊妹过去曾经经历过复兴的，如果我们现在软弱的，求神帮助我们除掉心中 的那个当面的物，这样子我们在神面前一定可以经历到神的给我们的复兴，我们可以再次恢复与神的关系，常常去经历神美好的同在。好，我的信息就停在这边。